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谈《圣经要道》第20章，基督再临。耶稣基督再临的结局，我们先谈两个，一个是圣徒，他们得救，进入天国来享受永生。至于那些恶人、不信的、被盗的那些人呢，就进入地狱里面去，也就是火湖，遭受永远的刑罚。好，现在我们谈第三种，就是撒旦。当基督再临的时候，魔鬼啊，要怎么样受刑罚？好，现在请看启示录20章第10节。启示录20章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当基督再临的时候，人的部分就是上天国、下地狱，承受永生，遭受永刑。可是那迷惑人类去犯罪的、跟神做对敌的、仇敌的那个魔鬼呢？刚刚我们读的说，他们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个火湖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在启示录13章里面呢，有记载两只兽，一只从海中上来的兽，一只从陆地上来的兽。那个海中上来的兽就是假基督，陆地上来的兽就是假先知。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就配合大红龙来危害世界，来搅乱世界，来迷惑圣徒。所以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得救的圣徒上天国，悖逆的、叛逆的人类被下地狱，那这个为非作歹的始作俑者，这个撒旦呢，就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在那边呢就永远的受痛苦，是永永远远的，没有时间性，是永刑了。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他也是说过，马太25章41节他说，王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本来这个永火、地狱、火湖、永火是为了撒旦跟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那么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也跟撒旦关在一起，永远在那边受苦。所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撒旦的结局就是在烧灼的火湖里面永远受痛苦。好，第四，那么主耶稣再临的时候，这个旧的天地啊就回去了，那新天新地就出现。旧天地回去，新天地出现。好，看启示录20章11节。20章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跟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无可见之处了。这个是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白色的大宝座出现了，那么旧的天地就逃避了。有的地方说啊，好像一件旧的衣服啊，把它卷起来，不见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旧的天地就回去了，然后新天新地就出现。 那这个旧的天地要怎么回去呢？彼得有说明，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回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样的敬虔，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这个彼得啊，他受主耶稣的启示，了解他来的那一天，看得见的这个天地万物啊，都要被烈火融化，是融化。平常我们火烧啊，还有一些木材，还有一些铁块，还有一些砖头，没有烧掉。可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万物啊，被烈火把它融化了。地和其上的东西啊，全部都被火把它烧尽。所以他说，天地被火烧消化，有形质的被烈火融化。啊，这里一直用什么消化了、融化了啊这个字眼，也就是说，修嘎大口口，修嘎一无所有。你看，一般我们的火烧啊，还是有一些木材会在啊，比较硬的，还有砖块、铁条啊，还有这个铝的啊、锡的，很多很多这个五金的东西啊，还没有烧掉，因为那种火不是那么猛。但是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他把天地间一切万物啊烧，是用消化来讲，好像粪堆啊，看到粪扫堆吼，像这粪扫烧到无半行，啊，是用融化的油气啊，融到无半行，啊，所以主耶稣在临的时候，这个旧的天地就这样从我们的眼前呢消失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呢，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从他的面前呢，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天地逃避，逃到看不见任何东西，就是意思就是完全彻底的毁灭掉。那么天地万物被毁灭掉之后，紧接着呢，新天新地实现的。所以彼得说，有义的要居在其中，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当这个旧的天地被融化了，被消化了，逃避了，一无所有了，这个时候呢，约翰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出现。这个新天新地就跟彼得讲的后书三章所讲的新天新地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神为了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个永远居住的地方啊。所以从以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临有四个情况。第一个，得救的圣徒进天国享受永生；第二个，被盗的不信的那些恶人呢，进入地狱，就是火符，遭受永远的刑罚；第三，那迷惑人的撒旦就跟他一起的那个假先知、假基督，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的一兽、二兽，一起被扔到火湖里面去，永永远远受苦。第四，耶稣再临的时候，这个旧的天地啊，完全消化了，完全融化，一丝一毫都看不见的。然后新的天地出现了， 新天新地出现。那个新天新地就是主耶稣为了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就是有义的人才能够居在其中，那个新天新地出现，这是基督再临的结局。耶稣基督要再来，有什么兆头呢？有什么预兆呢？先看一节圣经，马太福音24章36节。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哪一天来呢？什么时间来呢？主耶稣亲自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间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虽然天使啊经常在天父的旁边呢听差遣，他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因为暂时他有这个救恩还没完成之前，他比天父微小，所以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只有天父真神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有关再来的日期跟时间既然不知道，那么我们这一堂所要说的就是基督再临的预兆。我们就要从种种的迹象来判断耶稣就快来了，虽然哪一天哪一个时辰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各种迹象来看呢，我们就会有所领悟，原来基督就快到了好像突然之间呢，天上积了很多的黑云，黑云密布，又忽然之间天气好像冷下来了，再风一刮，我们知道就快下雨了，因为从种种的迹象我们判断就快下雨了。跟这个一样，虽然我们不确切的知道主耶稣哪一天要来，哪一个时间要来，但是我们从种种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主耶稣要来的种种预兆。首先呢，我们从这个世界方面来判断，从世界方面来判断，主耶稣是不是快来了？那世界方面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参考的就是罪恶滔天，耶稣基督要来，这个世界已经一定是充满罪过，就好像挪亚时代、索多玛的时代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当挪亚时代神要毁灭当代的世界，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充满什么呢？看创世纪第6章11节，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这个挪亚时代神要降洪水把当代毁灭掉，哪一天是不知道，但是呢，神说这个地上已经满了强暴了，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所有有血气的人他们都已经尽头来到我面前了。所以神要毁灭挪亚时代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理由，就是因为败坏了，因为世界的罪已经到尽头了。所以罪使这个世界败坏，罪在催逼着耶稣基督再来，所以 罪恶深重，可以说是挪亚世代灭亡的主因。另外，索多玛也是一样。索多玛城为什么被毁灭？请看《创世纪》18:20。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因为索多玛的罪已经太重了，已经达到天上了，也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条所说的罪恶滔天。因此啊，神必须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一个处理，就是把它毁灭掉啊。所以当索多玛罪大恶极，罪恶滔天来到尽头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火，把索多玛、俄摩拉把它烧得一干二净。好，现在我们看这个世界，今天的世界跟挪亚的时代、索多玛的时代也差不了多少。圣经说，索多玛时代、挪亚时代的人，挪亚时代的人，当洪水要来的时候，之前呢，他们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建造、盖房子，啊，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将来的世界也是一样，就在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啊，耶稣基督再来了，啊，把世界全部毁掉。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走到这样的程度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3:1。提摩太后书3:1，这个世界的罪已经跟挪亚时代、索多玛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提摩太后书3:1，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任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以上这一条啊，这一段圣经所描述的，就是保罗那个时候的世代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现在离开保罗这个世代已经快2000年了，如今这个世代他的罪恶是比以前更加厉害，不管是贪财、淫乱、凶杀、不孝顺，都是比以前的更厉害。所以从这个罪恶的深重，我们知道主耶稣应该就快来了。启示录第9:20，启示录9:20这一段圣经也是这样说，当主耶稣降下大灾难以后，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段圣经是讲到主耶稣已经降下很大的灾难在世界，啊，就是吹第五号、第六号，第五号、第六号一吹，这个伯拉大河的战争发生了。神用这个战争啊来杀死1/3的人，但是呢，刚刚我们念的20说，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还是不悔改，不悔改什么？五项大罪：第一个是拜偶像，第二个是凶杀，第三邪术，第四是奸淫，第五是偷窃。就是说， 在这个大灾难之前，人犯这五项大罪；大灾难之后，人不但不悔改，还变本加厉，在这五个方面继续犯罪。所以我们知道啊，人啊非常的狡猾，也非常的叛逆。虽然神用大灾难来刑罚这个世界，可是他们就是不悔改，仍旧继续犯这些罪，所以神已经忍无可忍了，最后才倒下愤怒的七碗，把这个世界完全结束了。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天上的神呢呼吁他的选民赶快出来。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是最后神对他的子民的一种呼吁，说叫他们赶快离开大巴比伦。这个大巴比伦就是这个罪恶深重的世界，说赶快离开，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个城出来啊，赶快逃啊，免得跟他一同有罪，免得跟他们受一样的灾殃啊。因为这个大巴比伦的罪神已经想起来了啊。所以哦，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要来呢？第一个就是从世界的罪恶来判断耶稣基督已经快来了。罪恶现在已经滔天了，罪恶深重，这是催逼耶稣要快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的罪恶比我们阿公阿嬷的时代更多更多，更大更大，更是令人害怕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罪恶滔天，可以看出耶稣快来了。第二个就是知识增长，知识增长也可以看出主耶稣快来啊！现在我们请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个话，封闭这个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做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看了很多的异象，他是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神又差派天使加百列增加他的智慧聪明。看到最后，神对但以理这样说，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个话，封闭这个书。这话有人就是指着预言啊，这书就是但以理书啊，叫把但以理的这个奥秘的预言把它隐藏起来，把这个但以理书暂时封闭，一直等到末时。末时就是主耶稣快再来的最后那一段期间的隐藏封闭到末时了。他说到了末时呢，有很多人就来往奔跑啊，就是来来去去哈，来研究，切心研究，那知识就增长了。所以哈，我们看到这个不管是世界的教会的这个知识都在进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已经快来了。世界的知识越发达，那么耶稣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你看这几年来啊，这个世界的发明啊突飞猛进。记得黄以丽莎长老、简长老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电脑，所以你看黄长老在解释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涉及这个电脑这个事情。近几年来啊，这个电脑啊突飞猛进，天天在改进啊，这么小的电脑可以容纳那么多的东西， 世界突然间缩小了，突然间缩小。以前呢，我们要到那边去传福音给他们听，现在不必，网络啊一下子就到了。所以现在的人呢，人类的智慧已经开发了，而且已经快到极点了，好像巴别塔一样，已经要通天了。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但是属世的智慧，属灵的这个知识也是一样，也是一直的在进步当中啊。再看启示录22章第10节，他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已经近了。以前哦，我们对启示录啊，比较不去关心，也不太多的人去研究。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这一封书啊，不要封住了，这个预言不要封起来，因为日期已经近了。所以你看近几年来啊，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对启示录的看重越来越多，越多的人呢在关心这个启示录的讲解。所以我个人也到世界很多地方去把这个启示录讲解给大家听。是就我所知，我当然所知是有限的，但是就我所知来介绍，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以前呢比较少人呢去读这个启示录，因为都是预言看不懂。可是现在越多的人呢越喜欢这个启示录，就如同主耶稣讲的，日期近了，不要再封住了。所以从这些种种的迹象，我们看到世界属世的智慧也在突飞猛进，属灵的知识现在也在进步。所以你看就我们台湾来讲，你看从南到北，各区各教会各小区都在举办神学训练班，都在举办神学延伸班。我们总会也是一个暑假有大专神训班，有社青班我们还有长青班，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证明大家从老到少，大家很注重这个圣经的研究。这个就是知识的进步，那知识的进步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快来了，因为日期近了，预言不再封住了，日期近了，很多的道理啊都要打开了，很多的奥秘都掀开了，证明耶稣快来了。好，第三个，世界分裂了。所谓世界分裂，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直的分裂下去这也是证明基督快来了。但以理书2章里面呢，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一个异象，就一个金头银胸铜肚铁脚铁腿半铁半泥的脚，这个大象啊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后来啊，但以理就根据他所得到的启示来告诉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那么他的解释是怎么样呢？看一下但以理书2章43节。但以理书2章43节，你既然看到铁和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跟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尼布甲尼撒王啊，看到这个金像的异象之后，他睡不着觉，他知道这个到底他是忘记了呢。后来经过但以理的解释他终于明白了。那但以理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有特别告诉他， 那个最后那个脚趾头啊，是半铁，半铁半泥。那这个半铁半泥的脚，经过但以理解释，他怎么解释？他是说，到了主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呢、啊，这个世界啊，列国要分成民族的专制的，啊，要强的弱的两个势力的，而且越来越分越多，啊，本来是两条腿，后来是两个脚的脚趾头，那就十个了。啊，十个的意思是分很多很多的意思。所以基督再临之前呢，这个世界国家越来越多，会越分越多。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分了多少呢？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哦，《路加福音》21:29，《路加福音》21:29。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一句话有带着预言性啊。耶稣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在发芽的时候，发芽就是成长了。这里的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国，这个各样的树就是指着世界各小国，哦。耶稣设这个比喻说，如果你看到无花果树各样的树开始长芽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复国了，世界各个小国开始独立的，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夏天近了，意思就是审判的时候就快到了。哦，所以31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哦，好，那我现在解释一下，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指的以色列国，各样都是各样的树，就是世界各个国家纷纷的独立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他复国建立他的国土1000多年的王国之后再建立起来，是在1948年啊，1948年5月15号，以色列宣布复国。那个时候啊，他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也承认了以色列复国，加入联合国是第60个国家，第60个了，1948年哦。那可见当时的联合国啊，只有60个国家。那1948，5、6、7、8、9、10，哦，这60多年当中啊，70年这当中，这个联合国现在已经200多个国家了。你看，以色列1948年复国，当时啊只有60个国家，联合国啊，联合国。那现在你看。各样的树，各个小国啊，纷纷的独立的，所以你看近几年来，近几十年呢，世界的国家这么的多，啊，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无花果树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现在无花果树也发芽了，也就是以色列也复国了。世界其他许许多多的小国纷纷的独立，你看非洲啦，啊，欧洲啦，亚洲啦，有许多小国啊，他们也宣布独立了，啊，有的国家几十万人，小小的一块地，他也宣布独立，国家，啊，那就是这样，难怪啊，很多人很万叹呐，说我们台湾呐。有这么一块土地，虽然不是很大，还算不小，啊，比新加坡啦，啊，比很多世界的小国更大。我们有2300万人口，比很多小国都大。有的一个国家只有几十万人、十几万人，他们也是一个国家。为什么我们会埋怨？就是因为我们呢，为什么不能够独立建国？ 哦，那么主耶稣讲的无花果树各样的树都发芽了，以色列复国了，各个国家都独立了，这个让我们知道夏天近了啊，夏天近了就是耶稣基督快来了，主耶稣就快来了啊，所以从这个世界分裂这么多的国家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快来，因为现在这个世界的国家越分越多，分裂的越来越多，将来啊，主耶稣那一句话就应验了，马太24:7第八节，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话就能够应验的。因为现在啊，就是这么多的国家互相的打战，互相的攻击，证明耶稣快来了。好，第四个，为什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快来，就是因为世界各地发生战争。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三节说，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启示录六章啊，在开七印，开七印，这个七印呢，就是涵盖着世界所要发生大事的一些经纶。所以当要揭开七印的时候，天地万物众天使都在赞美神。那么第一印就是白马出现啊，一般我们说就是真教会的出现。那么第二印一打开啊，有一匹红马出来，这一匹红马出来啊，就要惹去夺去世界的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因为他有大刀。所以当红马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进入彼此相杀的这个阶段。那么红马是谁？当然有很多解释啊，有人解释啊是苏联呢，因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他也有一把大刀啊。啊，有人指示这个是中国，中国就是红色的嘛，啊，它是龙，啊，不管是指什么，反正第二印打开啊，这个世界彼此相杀，啊，那不但是开第二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圣经里面呢，好像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13:11。以赛亚书13:11，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人狂傲至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鹅毁的纯金更少。当这个世界战争一发生啊，世界的人比金子更少。为什么？因为将来的战争啊是非常的可怕，是生化武器加上核子武器，所以一开始打仗啊，很多人呢死伤就很多了，难怪啊说比鹅毁的纯金更少。那为什么用战争来刑罚呢？因为世界邪恶，世界的人罪恶强暴充满世界，所以神用战争来刑罚世界上的人。主耶稣也说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啊，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呢 这个将来啊大战发生，世界的战争发生啊，就是耶稣再临的一个情况啊，主耶稣再临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世界将有大战争出现啊，让大战争出现。那现在我们看各地啊，都有很多的战争嘛，哈，你看，非洲啦，差不多天天都有在打仗。啊，另外亚洲也是有，啊，最近的南北韩呐也很紧张，啊，还有一些地区啊， 啊，也是有战争，啊，这个战争的风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是基督再临的一个情况。好，最后我们再谈一个第五点，就是饥荒、瘟疫、地震，这些啊频繁呐，啊越来越多。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是开第四印的时候，开了第四印呢，他看到有一匹灰色的马出现。那这一匹马出现呢，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来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可见哈，将来耶稣再临之前呢，这个第四印一打开，灰马出现，全世界都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那最近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哈，地震啊越来越多，战争越来越多，世界上的饥荒呢、瘟疫也越来越可怕，让我们呢知道，真的主耶稣快来了啊！主耶稣快来，尤其最近哈，最近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地震都是非常大的。从南美洲到印尼、土耳其、中国都有很多大地震。那最近的就是去年3月11号，日本呢、发生9级的大地震。这个9级的大地震呢，等于是全世界第4的，在日本是第1的高级。听说啊，日本的防震的设施啊是定在8级的必给，没有想到他们那些所有的防震的知识的设备啦，通通啊被毁于一旦，因为是9级，这差1级是不得了哎，几百颗的原子弹哎，所以当这个9级的地震发生在日本的东北的时候，整个差不多摧毁了，紧接着海啸发生。把东北啊那些几个省份哦，一下子之间呢、几秒间呢、把它完全的席卷呢、完全的吞咬。紧接着就是炼油厂爆炸啦，核子电厂漏气啦，海啸而来的停电啦，这都从地震引起的。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地震呢，真的非常可怕，难怪呀、以赛亚书24章在描述地震的可怕。看一下以赛亚书24章17节，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深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动摇了，地全能破坏，尽都崩裂，大大就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酒醉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这是在描述这个地震的可怕。那近年来不管是我们台湾的921大地震不管是日本的311大地震，都在让我们看出这个世界真的已经不远了，不久了。所以从以上这些兆头我们知道主耶稣就快来了，因为一一的在应验了。我们今天讲的这几项五项你看一项一项都在应验耶稣基督快来的兆头。第一个是罪恶滔天，这个世界越来越罪恶；第二，知识增长，属世的知识、属灵的知识都在进步；第三，世界小国一直分，无花果树、各样树一直的发芽生长，从以色列复国到现在几十年当中，已经变成200多个国家。大战呢发生了，世界各地都有在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就是耶稣再来的一个预兆。还有饥荒、瘟疫、地震、野兽，这些都在说明主耶稣真的就在眼前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预兆一项一项的显现，我们该为人呢，该怎么样的谨慎，该怎么样的来警醒呢，来迎接主耶稣再来。好，这一节我们就谈到这里。 请大家默祷。阿门。